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很开心再次邀请到我之前有采访过的在墨尔本一间公立庄宇小学校的校长 Stanley 哦。Stanley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姓王，叫 Stanley， 我是现在在墨尔本 Abbotsford 中英双语小学的校长。我是9岁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在暑假的时候来到澳洲，跟一位亲戚他们一家人生活相处一个月。然后当时应该说这我的姑姑跟姑父其实工作繁忙，所以就把我送到了当地的小学，所以我在这个小学透过暑假的这个机会就交到了一些当地的朋友，然后也跟大家玩了一个暑假，就发现我自己很不想回台湾，然后好像这边的小学有一种魔力就把我留下来了。所以我回去台湾之后跟我爸妈吵了一年，说我很想来澳洲读书。从那个时候，所以10岁的那一年我就来到了墨尔本。然后呢，大学的时候主修语言学，然后在那段时间也认识到了一些跟澳洲教育相关的议题，然后后来走上了教育之路。
Stanley 有提到从当初你是自己是一个小学生小留学生的身份，到现在成为了一个公立小学的校长哦。近期这个 Stanley 呢，他的这个教育的成就更获得了我们在澳洲一个很著名的奖项，叫做40岁以下的澳大利亚亚裔人士杰出成就奖。当初启发你自己决定走上教育之路，有没有特别想要提出来感谢的人或事件呢？
其实我当初会走上教育之路，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在大一结束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当时在墨尔本大学举办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其实是给要准备进入 VCE 阶段，然后来自比较弱势学校或弱势背景的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那其实我当时只是抱着一个想累积一些志工的这个经验去到这个夏令营，没想到在夏令营要开始的前一天，我被告知说当时他们安排的两位辅导员，就心理辅导员，有一位男性一位女性，男性因为家里出了一点问题没办法来了，那举办夏令营的这个团队就决定说我应该会是一个很适合去做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人。我其实从来不认为我适合那个角色，因为我很爱讲，我不太爱听，但是那个夏令营让我发现，当我听到了非常多学生愿意跟我分享的故事，跟他们心里面所有的一些创伤跟压力的时候，才第一次很意识到说，在东南区长大的我原来根本就不知道在墨尔本，尤其在北区西区，一些可能家庭经济背景上比较没有那么优越的孩子，他们原来求学过程是这么辛苦的。那可能因为自己的个性，我对于不公不义的事情常常会因此触发某种自己的热情，想要去解决这样的一个事情。从大一开始就一直想着说，未来教育不平等也许是我想要持续关注的议题，也是我会想要投入的一个职涯选项。其实我从小就是很喜欢把比如说自己的玩偶通通摆在这个沙发上，让他们排排坐，听我在教他们什么音乐啊、乐理啊，或者是我最近学到的东西，所以等等对于教育的一个关怀，或者是甚至是一种兴趣，它好像在我人生中一直都在酝酿着。
是哦。那我们回归到 Stanley， 我们自己，你是一个从小台湾移民，这个华人的文化背景，你觉得在某些程度上如何帮助你去落实你想要达到你所谓的教育的一些理念跟方针呢？
我很希望能做到的是为这边的华人社会提供另外一种视野来看待教育的本质，还有所谓成功的定义。我其实觉得这些东西不是新的，也不是好像我有一个新的什么理念去传达给我们的华人社区，但是华人社区毕竟在这边可能就是目前大概2代，那很多的父母还没有机会真正 能跟当地的主流教育有一个很深的连结，也不见得有语言能力或者是有自身的一个经验去帮他们了解现在大家是如何看待教育的，所以他们的预设通常还是会比较依赖自己的一个过往的经验，所以很多他们跟孩子的互动中所传递的价值观常常会跟学校传递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冲突，那在孩子的心中也会造成某种张力，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语言上文化上都比较能同理华人社区的一个教育者，我可以扮演的其中一个角色是去做主流体系跟家庭这个价值观中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这是我一直很抱持的一个信念，就是教育是众人之事，它是一种专业，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它也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影响。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的组织常常会形容教育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凸显了教育的本质，不会有正确答案，我们可以用很专业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个老师在班上做的事情，可是同时大家心中记得对你影响最深的那个老师永远不会是因为他的教学技能在这些方面好像做到了100分，而是他作为一个人在你身上所可能给你的影响力，或者是因为他相信你，或者是因为他跟你的互动让你对他一辈子印象深刻，所以他又 specialize 可是又 general。 我觉得教育的讨论或者是教育的议题常常都太二分法了，所以比如说在澳洲常常会谈我们的课纲是不是太技能导向，还是应该更知识面知识导向，但是事实上孩子就是需要同时能有技能也要 有知识。如果你走进英语教育圈，你就会常常听到教孩子英文到底应该是语音导向还是所谓的全环境在 whole language approach， 一样孩子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语音知识能看懂英文，可是他纵使有语音知识他也不可能完全能了解英文拼音系统，因为他就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科学。那最后同样我们常常会从很好像目标导向的来看待教育，我今年一定要让这些孩子都能达成什么目标，还是一个过程其实过程可能跟那个目标到最后会是一样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教育这个工作上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是要怎么样抓到每一个不同的派别好了，或者是理论的精髓跟着它带给我们的优势去结合一个反而是更人性化的一个产出。
毕竟得奖之后感觉就像身份镀金了，你会觉得自己多了更加一份使命感吗？还有会不会想要如何更加的去推广刚刚你所说的自己能够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回到主办单位为什么要有这个奖项背后的目的，很大一部分是希望挑战现在社会上常常在讨论的竹子天花板这个议题。所以亚裔澳洲人是已经占了全澳洲人口的 15%， 但当你看领导阶层的一个代表的时候可能不到 3%。 亚裔人士通常也是相对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是非常努力而且也是具备很多才能的，可是这些才能有没有办法被看见是这个奖项非常想要去挑战的。那我觉得为这件事情发声对我来讲很有个人意义的使命，也是对于我们华人社区在这边的一个使命。我特别觉得在我们教育体系中，然后我所谓的教育体系指的比较是学校这个阶段，从小学到中学，确实很难找到亚裔人士有机会能爬到管理层，更鼓励亚裔人士投入教育。我们毕竟是一个非常在意教育成果的一个民族，可是愿意真正为这个东西投入的人相对是少的。那第二个我觉得是给投入的人一种可能性，如果我可以作为一种 role model 好了，我希望能做到的就是让大家看到当你有 对的机会，你有对的能力，然后也许天时地利人和吧，你是有机会在这个社会也继续往上。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